科技解压缩，创新随时说。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解压缩。这个节目提供您最新最热门的科技议题、台湾产业科技动态，还有科技研发背后的精彩故事。我是主持人佩华。工研院院士已经迈入第12年，今年再添四位新任院士。这四位院士都是在产业科技上对产业发展以及民众福祉有杰出贡献的人。首先介绍的这位是工业电脑领域的第一把交椅，他以台湾在资通讯领域的优势找出利基切入点，公司成立以来没有一年出现亏损哦，可以说他的经营才能已经明显打破了景气循环。今天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研华电脑刘克正董事长，也是工研院第12届的新任院士。
你好。
刘院士深耕工业电脑领域40多年啊，一路走来从 A 到 A Plus， 想请教刘院士，您在29岁跟同事共同成立研华的时候，是看到了什么样的机会，那所以才投入工业电脑的利基市场呢？
我是那段时间我在那个 HP 公司，叫 Hewlett Packard 担任业务工程师，那 我就是卖仪器。好，那个时候 HP 有仪器跟电脑，那仪器后来就分出去了，那我在仪器部门，那我就卖了很多仪器。那时候仪器呢都有这个有个 interface 叫做 IEEE 488，好，那这个 interface 就是可以跟电脑连接。那我卖很多仪器就发现呢，很多客户呢他没有办法把他电脑跟那个仪器连起来，然后把程式做好，整合做好，那很可惜。好，那我们就一边卖就一边发现很多客户有这个问题，那我就跟一个应用工程师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业务工程师，我们三位呢，我们就慢慢就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就有一天呢我们就决定我们来创办一家公司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找到痛点。就
对，这就是一个顾客的痛点。那这个痛点是我们几年来每天碰到的，好，那这个痛点就是应该就叫做一个工业自动化、电脑化、工业自动化的这么一个产业。好，那我们那天做了以后，那时候做了以后呢，应该是1983年，好，那时候我们三个人刚好都是29岁，其实都一同年的，那1954年生的，然后做到现在有40年了。好，那我们做到现在的40年呢，我们的行业是不忘初心，没有改变，就是自动化，然后一直随着技术的进步，包含 PC 的改进等等，一直到现在。那现在当然时代完全不同了，所以演变到现在呢我们还是一样，但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目标改成这个我们叫做 AIoT 加上边缘运算，我们已经不再叫 PC based automation 了，我们就是 AIoT， 就是 AI 加上 IoT， 然后我们重视的是边缘运算，因为 AIoT 里面很多的应用里面是要连到边缘运算，所以我们现在行业 我自己称它为这个 AIoT 加边缘运算。
所以讲工业电脑感觉就是有一点过时了，是这样子吗？
非常过时非常过时、就是跟那个一般民众这样讲比较容易懂，但是一直这样讲的话，
对，就不合适，
落后了。
对对对，
这个工业电脑就是 PC base 的意思，那 PC 早就已经算是成熟产品了，
对，
那未来的机会非常大，所以我一直跟很多媒体说是不是可以改成这个边缘运算，
对，然后 AIoT 这个物联网的公司，
对，然后边缘运算为主。
是的是的。那研华在您创业的第一年就达到了损益平衡，而且接下来39年都获利，现在更是国际上最大的物联网 AIoT 边缘运算的电脑厂商那你认为研华有此成果是有哪些的成功的关键呢？
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利基产业，然后隐形冠军。有一个书在说企业有一种模式叫隐形冠军的模式，就是不做很大的事业，不做这个好像大型的那个竞争这样子，这隐形冠军。那我们研华做40年来大概就利基跟隐形冠军，那围绕着这个工业自动化，那我们的经营模式呢 我有一个名称叫做 Niche BU Cluster， 利基事业的集结，就是很多的小型的利基事业然后一起联合起来来做，达到一个产业的推荐。好，那我们到今天应该有50个以上的事业部，就是 BU Business Unit 有50个以上，分成大概10个 Business Group， 很少公司有这么多的。好，那这种模式就是每一个 BU 哈，就是一个利润中心。那个稻盛和夫先生有一个话叫做阿米巴经营啊，可能各位也听过。那我们就是完全贯彻这个阿米巴经营，就每一个利基可能不大，但是他独立核算，那个清楚授权，然后他们加在一起呢，就共用一些重要的资源，譬如制造、这研发的基础，还有品牌等等啊，是共用的。所以就这样的模式，使得我们这40年来呢，可以不断成长，而且维持好的获利。
是，
好的获利是因为它是利基，所以好的获利。如果你进入大型市场，
红海市场，
就会变成红色的海。好，那就不容易有好的利润。我们就是专注这个行业，但是不断用 niche cluster 的方法去扩大，所以造成今天的40年后就是现在的情况。
是是，您提到有50个 BU 如此之多啊，但是这50个 BU 有可能会不会有些也是不见得会都赚钱？那你要什么方法去去无存精，重新再把它调整到正轨上面？
坦白说，我也很骄傲的说，我们50个 BU 里面不赚钱还真不多
哦，这样子
真不多。现在大概不赚钱只有可能只有1-2个 BU 是做软体的，我们做硬体的在现在没有不赚钱的。
哇，好厉害。
那软体的东西由于我们的软体的基因还比较弱一点，还有国际竞争又有一点困难，所以我们的软体部分还没有获利，这样子。那不然其他其实都是做2-3年就获利了。
所以 这表示你们在切入的当时就经过很审慎的思考，一开始就把它想好，就说做这个就一定会成功，这样子。
我们所以能够在硬体 BU 我们硬体 BU 大概4-7-8个，那软体只有2-3个，所以软体不获利是一个字。那硬体为什么容易获利呢？
对，
因为它这些 niche 都是同一个属性的，然后它共用了我们的所有的后台，所以我讲一下，我们要成立一个 BU 有时候只要3-4个人就好了，不用很多人，就是有个一般讲就是 product manager 跟 product manager 跟 leader 这样 就可以了，因为所有的其他的后台都是共用的哦，就像有点像开那个超商店，其实开一家超商店是很简单的，你决定要开，找到房子，过一个月就开完了。我们也是这样，
就固定成本可能就是都大家被摊掉了。
对，因为是共用这个那个结构嘛，
是
那你只要找到房子，你要开一家店是容易的。那我们这个一样，我们不是开店，不是宠物的店，但是是一个新的 niche 的 BU， 那找到这个 BU， 找到这个 niche， 那剩下的资源都在旁边。
哦，了解。那您如何找到这个 niche？
很容易，因为我们只要跟业务大家每天一直聊天，看报纸，看金周刊，大家一直看，就会在里面出现这个灵感。那我们有一个机制，就是一个我们叫做 Emerg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有这么部门，那只要发现，有时候是 BU 自己就发现自己就做了，有时候是中央经过这个 Emerging Business Development 这个单位来预成一下子，这样子大概2种方法，对我们来讲蛮容易的。对，我们每一年可以增加3个 BU， 每一年增加。
你们对这个市场了解，或者说那个接收资讯的那个非常的广泛而且精准啦，所以才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程度。是，那今年初刘院士有提到这个研华即将展开第3次的这个全球化转型，那过去是这个 product driven， 又称为产品驱动，那现在只是想转往 sector driven， 是应用领域的驱动，可以跟我们分享这样转变的一个内涵所在吗？
因为我们做这么久，有那么多 BU， 对不对？
对。
那我们以前的状况是每一个 BU 做一组产品，反正你一个新 BU 就是做一组产品，那就大家卖，那卖大概经过海外的各个分公司，我们现在在28个国家有设 自己的分公司。那这种方法我们叫做 product driven， 是一个 inside out 的模式，就是从内部往外推广的模式。
对，
那这是台湾公司一般都做 inside out， 还有台湾公司很多是做类似代工加供应链的概念，因为台湾比较小，我们不容易从本岛出现自己的市场，不容易，所以台湾公司经常是供应链公司或是代工公司。好，那我们第一天就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是以自己的业务的，因为我们当初创办，我们都是从小跑业务出来的，好，所以我们就很会去把业务拓展，然后各国政府公司，这都算对我们来讲就是已经做那么久。那这个，但是 product driven 的方法是简单，但是它有限制，它会这个内部往外，那不像美国公司或者大国家的公司，中国的公司，他们是市场导向的，它是一个市场，然后你产品再来应这个市场。大陆跟美国公司大部分都这样，因为它是大的市场，所以我们认为要进入40年后要进入这个大的更下面的成长。我们 前一年就是请了那个 BCG 公司，波士顿卡扎顿，来给我们算是诊断讨论，那我们后来就定了一个原则上把 product driven 的观念转成 sector driven， 现在正在转，就转也没那么快，大概要两三年。那转 sector driven 就是以市场，譬如说工业自动化，工业工厂，智慧工厂，或者智慧城市，或者智慧医疗，这就是我们的 sector。 那这个 sector 里面需要的产品可能很多单位都有，等于说以 sector 为主，以业务为主，然后我们的 BU 再去通过这个 sector 去销售，我们希望变成这样。那如果您看大型的国外公司品牌公司都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国际像西门子，像那个好像 Schneider， 好像 Bosch， 他们这是大型的工业公司，都是这个方法，用外国人啊。那我们台湾这样的例子比较少，
是，
但是我们也不说为台湾的这个环境比较小的国家所限制，所以我们决定给改造。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海外的分公司，所以这样的改造也没那么困难，只要经营观念跟每年的目标设定改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 sector driven 它的获利或者是它的未来的发展性是比较好的吗？因为我听那个董事长您提到这个概念，我会想到说你今天进去的是一个 total solution 或者是一个系统，这样子对它的好处在哪里，优点在哪里？
如果 product driven，每一个产品就是一个产品而已，它没有整合起来。好，那譬如你去 7-11 买东西，你是买一瓶茶，买一个面包，他没有把你整合起来，但是因为他这个通路就是这样，这是 product driven 的观念。但是我们做到现在这个时代，真正大的生意是 solution 的，譬如说就是智慧节能，智慧医疗，其实已经渐渐的客人要的是一个整合的 solution。 我们有很多配件没有错，但是客人需要什么？第一个是所谓软体，所以为什么我们强力投入软体？如果没有软体，实际上很难变成 solution， 很难变成 sector driven。
对，
因为你没有办法提供那个 sector 真正最重要的那个最后连起来的一部分。所以要做 sector driven 是一定要做软体。那我们当然大概在7-8年前左右也投入这个软体的平台，这个平台，那个平台在被各个domain去应用。好，那这个部分到现在还在努力，那也有成果，但是还没有非常成功。好，那这是一个软体的加入。另外就是对于domain know-how 的了解，还有加入 AI， 加入应用。好，那慢慢的就是不是只卖 component， 而是卖 solution， 这样的市场是绝对比较大。因为人渐渐从要产品渐渐是买车路线的，就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就买菜，你买青菜买肉这样子就在家里煮，现在的人比较不是这样的，他的需求渐渐变成譬如说就叫餐进来啦，或者说就是需求会比较不是原料，而是解决方案。 这趋势是这样子、
我懂，大概就是有点像说其实我们人的目的是 要吃饱，或者说吃的好吃，而不是说今天我要买肉买菜或买什么。
那以前小时候是大家还是那样嘛，
对对对，
但现在需求已经变了，嗯，是这样子。
了解。
所以如果你 不跟上去的话、企业就留在我们就变成传统产业，我们继续卖肉卖菜也可以，但叫传统产业，那卖肉卖菜的那个价值就少很多。
了解，
这样比例。
刚才 我很好奇，就是延华过去都没有亏损过，那经营公司来说对刘董事长看起来就是很 easy， 有什么挑战过没有？
我们在公司经营还真的第一年 就打平了。我记得就是我们那时候29岁，公司才十几个人，那第一年营业额是500万台币，
是，
但是那时候薪水很低、我们请个秘书才9000块就可以了，就那个时间啊、就真的是刚毕业的秘书就9000块，就真的请到，因为那个时代跟你们现在可能都还没有经历过那个、所以我们第一年真的就打平。那为什么能这样？因为那些客户我们早就认识了，不是说我们厉害，就是我们不是 HP 做吗？那我们第一波卖的客户都是 HP 的客户，那等于说我们帮 HP 去加持这个东西，所以 HP 的 sales 就是我老同事呢都不断的介绍生意给我们、我们是帮他不是跟他竞争、所以很快 就卖出去很多产品，
是、
那时候还不是我们自己产品，还是代理跟整合的、所以第一年最难是第一年，但是第一年还真的就可以了、那后面就一路的获利，但是因为前面的时候成本很低，那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过亏损过、坦白讲、我们公司内部如果你问我们同仁，我们很少跟你说，跟同仁说你要赚多少钱获利多少，很少，我们就是用阿米巴精神，就是不断的快速统计，所以他每天都可以看到他的业绩获利在变化，等于说有点像看盘、但是我们很少去赚部门的获利，很少，但是结果就是好。我认为要赚获利、其实不必去一直要求，不必，只要一直创造价值，
创造价值，
一直鼓励同仁，
是，
就是所谓的阿米巴经营、就可以达到。所以坦白讲，我们在获利上并没有用力、就是用力在日常的事务上面、而没有用力在利润的推，就是我们几乎没有在公司内部一直说、你获利多少，你获利多少，然后 review 获利不好给你检讨，我们几乎没有这样子，
连2008年金融海啸都就是很安然的度过，真的很不容易。
就是这就是阿米巴经营、确实是很对的做法。
是，
就是你给每一个单位很清楚的目标、很清楚的指标，然后透明、很透明的成绩，
对，
他自己就会获利。
是的，
就是我会体验的这样子。
生成式 AI、可以说是2023年的一个关键字、那它也让这个世人看到 AI 的威力。那延华作为工业物联网的这个倡议者领导者，那您认为说 GAI 如何为这个工业物联网来加值，那可以帮我们举个例子吗？
好、生成式 AI 造成、AI 的热潮、那当然我前一阵子有说、我们延华不是 AI 伺服器的公司，就是说真正是 AI 的大型公司里面后面就要几万台伺服器，它有办法产生，譬如说微软啊 Google， 它后面一定是几万台伺服器在run、那做那个伺服器我们延华是没有做的、那个是我们认为是 AI 的云端的部分，
对，
就 AI 的云端，那我们现在都在享受 这些成果、我们公司做的是就边缘运算、AI 的边缘运算，那就是做在这些 domain 这边做应用，就是延华就是 AI 的应用公司，那应用在哪里呢？主要在智慧工厂、智慧节能、智慧医院、智慧零售、智慧设备、智慧环境环保等等、这些都是工业应用，那这些东西都一定要边缘，如果是娱乐 看影片或是买股票这种东西，这样的领域呢是没有 edge 的，他用手机跟 PC 就可以了，
对，
这种产业我们都没有做，我们是 B2B， 都是那个有 domain 的话就有边缘，一定要跟着边缘，所以我们延华所有的投入都是在行业工业行业里面的边缘运算，就它有边缘，那 那在我们这行业里面，生成式 AI 呢，就是在边缘的应用这边产生效果。我举个例子，我们公司有个部门叫智慧节能，那没有生成式 AI 之前，我们的节能的系统就是出一个 dashboard， 就是有一个看板 LCD 看板，然后上面把你们 你这个场域的所有能耗跟统计曲线都画得清清楚楚，就是画了一堆图给你看，
对，
请你们自己判断你们的能耗有什么问题，你们达到这个 ISO 的标准有什么差异，那你们去想办法，就是这样而已。但是有生成 AI 以后，我们可以变成这个电脑这个系统啊，还是可以画图，但是直接送 email 或者用这个用社群那个直接送消息给管理人员说你该关掉什么机器，你为什么现在员工已下班了，你为什么还在耗这个耗能，你为什么周末还用电这么高，这个原因直接送指令，语义的指令，也就是说整个智慧工厂智慧节能可以从给你报表转变成直接给你判断，那这个跃进是极为巨大的，就是甚至是 AI 可以使我们这个领域变成一个直觉性的，这是非常厉害，所以我们也很兴奋，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推这个东西，如果都成功了以后，智慧节能、智慧工厂、智慧城市就会变成就完全实现，这个现在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人不需要，管理者他可能不需要去解读这个 dashboard 显示的东西，而是直接告诉你答案就对
了，他要解读也可以
，
但是他会收到，就是假设常务人员会收到你的耗电的为什么这样，那可能院长或者总经理会收到你每个月你这个月的耗电跟上个月，然后加上你们公司要达到 RE100 还有差什么，就是给你一个语义的结论，不再是给你一堆报告看。我举例，如果买股票来讲，你可以给你一堆报表线图让你判断，
对，
另外一个是告诉你哪几个股票可以买，以你的情况哪几个股票买，这样这两回事嘛，
对对对，
是这样，
就更加的一目了然，
对对对，这个差异很大很大，
是。那刘院士，您是这个管理大师 Jim Collins 的粉丝哦，那多次在媒体上有介绍这个 Jim Collins 的管理著作，也照着他的理念来经营企业，那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应用了他哪些方法，那解决了公司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坦白讲 Jim Collins 那个 A 到 A 加，我几乎每一章都照着做，他每一个方法我都照，全部照着做，没有一个没有的。A 到 A 加这个书，我认为是一个卓越企业里面真正的是一个圣经
，
所以我们是每一点都觉得说，譬如说我们有个智慧三元圈，就是企业应该是有一个热情的愿景为出发，然后再成为顶尖，然后再复制这个样子。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就是 Niche BU 的方法就完全是这样
，
包括对于人才对于这个很多观念我们都照着他，就早年就是20年前那个书刚出来，我们是全体去读，然后我后面呢不到现在我还是不断的，如果员工说要培训要演讲，我都会讲这个内容，所以这边我们是非常认真在执行，因为不是说我们要抄他一直要照他，就是确实这个理论是成为卓越企业无二的办法，我认为是没有其他办法，
是
做我们这种样子，做成我们这种所谓的我们叫做长期稳定的一个隐形冠军的公司，就这个办法。如果你不是隐形冠军，是爆冲的那种公司，那可能不一样。就做隐形冠军，长期稳定永续，这个方法应该是最好的，是这样。
其实他这个从 A 到 A Plus 这本书他销售量也非常的大，然后那个其实很多的企业家也非常的喜欢这本书，但是也非常非常的少数像炎华这样子能够40年都赚钱，所以其实尽信书也不如无书，所以刘院士这边啊，就是说这个看了这个书呢，要怎么样去把它转换成经营的智慧，其实还是有您的秘诀的，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吗？
坦白讲 我的秘诀就是专注
，
然后专注认真，然后我的秘诀是第一个就是 还是照这个 A 到 A 加的那些方法。另外一个我本来要提另外一个就是稻盛和夫的这个逻辑、哦、我大概我看了很多书，
对、
啊、那因为知道我常常在看书、啊、也在公司内部读书会，但是最重要两个观念，一个是 A 到 A 加，一个是稻盛和夫的人生哲学，还有他的阿米巴经营，大概这两个、哦、我觉得我大概基本上就这两个经营的概念为主这样子。
是，
那这是长期下来累积的，一不断尝试的体验，并不是我那时候就决定要这样子，就是发现这样很对，而且一直做下去这样子。那我觉得其他的经营者其实也大概是这样，他虽然没有讲，你说现在台积电啊、台达电啊这种很卓越的公司，他其实也是这样，只是他没有讲出来，不像我就是把它挂在嘴边这样子。我对内部管理的方法就是，我一般推什么，我就是找到一本书，然后用这本书当作媒介来推广在公司里。
是，
因为我要自己讲出一个道理来，缺乏说服力，所以通常我都会喜欢用一个既有的书或者一篇文章，然后来推广这个，或者一个顾问，所以我们也大量的使用顾问。要自己讲很困难。不是不会，而是人家怎么相信你，
是
然后你凭空造成的没有什么根据、嗯、而且花的功夫很大，所以我大部分用这个方法。
台湾科技产业在全世界有优势、哦、那现在在高龄少子化的这个环境下，您对台湾人才的政策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那企业应该如何应对高龄少子化的环境呢？
我觉得台湾确实少子化、嗯哦、大学毕业生是一年比一年少、嗯、很明显
对
啊、招聘越来越困难、啊、所以我如果对政府建议的话，我建议要开放，适当开放海外人才来台湾工作、嗯啊、你看美国去看、啊、人才都是各国来的，
对、
啊、那也有印度人啊、台湾人啊，你看黄仁勋不是台湾人吗？
是，
那个 Google 的那个 CEO 不是印度人吗？微软的 CEO 也是印度人啊，他不是美国人啊，他从小都是在国外长大的。我认为台湾人口在减少，然后我们的思想太单一了，所以我会主张建议政府应该开放海外人才来台工作、嗯、那开放来台念书让他们留下来，那也不见得要留一辈子，就来台工作一下一阵。那以我们现在认为比较适合的是亚洲人、嗯、我们要叫欧美人来目前很困难，因为欧美地方的那个待遇比我们高，
对，
然后他们的生活环境会比台湾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台湾工作对东南亚、印度、大陆人是有吸引力，东南亚、嗯、包括泰国，我们马来西亚认为很好，泰国马来西亚尤其华人很多，还有印度人愿意来，因为我们的待遇比印度人来讲是好的，没有美国那么好，但是还算很好、嗯、另外再来是大陆人，那日韩有点机会，但是也不见得容易，欧美的可能性不大，欧、哦、美除非是高阶，所以我认为应该对东南亚、印度、大陆这样的人才、哦、来开放到台湾工作、嗯、那我们的学校应该开放，公司应该开放，政府应该开放，然后那个对他们这些人的那个生活能够有一个环境，台湾的环境对刚刚讲那些人还是可以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开放、哦，包括我们的教育，我认为是精英教育跟技职教育应该分离。我们很多年前我们把所有的专科学校都变成大学，
对，
我认为是一个错误，变成了我们技职人才没办法培养，然后他们念了一个一般的大学以后并没有办法变成顶尖人才，那也不是技职人才。那台湾人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公司的情况就是除了招外国人以外还要到海外去设分公司。好，我们现在比较以招当地人才为主，大概是日本，好，那马来西亚，因为这种人才比较容易找到，那泰国有可能，好，那最近我们也决定到印度去设软体工程师，我们以前是设在大陆的西安，然后印度我们最近准备在那个印度的那个普内，普内是在那个孟买旁边不远，去做这个印度人的招募。
是是，未来的竞争人家说是人才的竞争啦，所以从研华这个大举在世界各国招募这个人才也看得出来哦。那特别是研华举办这个 TIC 100这个创业竞赛哦，至今已经25年了，对提振台湾创业风气有很大的帮助，或许有没有为研华也带来一些人才的一个收获哦。那近年你也把这个 TIC 100当成产学合作的平台，那我想请教刘院士哦，那从创业竞赛到产学合作，您的这个转变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历程？
我们当初办这些活动，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成立了研华文教基金会，已经25年了，明年就是25年。那我们的文教基金会持有公司的3%的股权，所以每年会收到的那个现金股利还不少。那这个就非要把它用掉，所以我们公司等于有一个自然的现金流跑到社会公益去，这是自然的，不用募款也不用干嘛，自然来的啊。因为早年我们的创办人几位，不是我一位，就是有捐了这样的一个股份，
而且每年都赚
钱，那因此我们有机会。那我们当初就说，那我们要做什么呢？那其中一项就是产学合作。我们把产学合作当成研华文教基金会第一优先的所谓的公益的题材。那为什么要设产学合作？因为当然第一个是我们研华的行业是智能地球，就 AIoT 嘛，那这个东西的学问在学校里面是热门的，那也是有前景产业，所以我们用这个学问，然后包含这个软体硬体去各个大学去做产学合作，那这个效果是这样。首先人才绝缘，我们也不是说你一定要来研华上班，
对，
就是说你熟悉的研华的产品，然后熟悉的这种技术，这叫结缘呐、结缘就是你结的这个因缘，可能暂时没有发酵，但是久了以后就一定有好报了。好，那这也是佛教的观念，所以我们这个产学合作第一重要就是结缘，结缘。但是结的缘就是这些学校这种科系的学生嘛，所以我们这个好报还不少。我常常碰到路上碰到那个年轻人就说，我以前参加过你什么活动，这还不少。那这些人当然心有点有感激嘛，这个就够了啊。所以我们首先是结缘，那我觉得结缘就是一个硬道理。那另外就是创新，那我们这么多年来发现我们自己创新是不够的，而且也没有办法真的创新，没有办法完全创新，所以透过学校，透过年轻的学生不断产生创新啊，所以我们现在 TIC 100这个创业这个事已经没有办了，我们就办别的了。那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暑假有很多的产学合作的 program，
对，
也有中小学的，也有大学，但是大学还是主要的哈。那让同学来做我们有一个叫做二力抵赖，我们认为这个产品有可能，但是还搞不清楚，我们竟然是用学生来做，那为什么不要我们自己专家做呢？专家这个执着性太高，我们的经验是用学生来做，加上我们的产品经理跟他配合，产生的创新非常好，他就会创新，他会去市场调查，我们自己的人就不会认真市场调查。那学生跟 PM 合作的产学合作的成果，我们多年来很多产品因为这样变成真正的产品，这个是蛮成功的。另外就是我们也把我们的软体到各个大学去鼓励他们采用，就捐赠的。那目前我们除了台湾以外，台湾当然是主要，那我们在大陆、马来西亚、日本、韩国跟这个印度等等，我们都在推这个事。我们通常是在我们的办公室城市的附近大概找个2所大学，然后邀请他们跟我们产学合作，那比较长期的经营，这样有人才的好处，有创新的好处，有结缘的好处，
是，
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所以我们会持续扩大这样子。我们以前是台湾为主，但是最近三至年我们在海外的扩大是比较明显。
那近年来许多企业都设立共同执行长，来共同治理公司，或者是采取集体的决策，您认为原因是什么？那跟您第一代是创业家白手起家来比起来，这种集体决策的优缺点又是什么呢？
因为我是创办人，那现在就是年纪比较大，所以要传承 这个传承到底是传承给一个人还是传承给一组人，最近几年一直是我最重要的题目，所以我一直在思考，一直在尝试。那我跟各位分享，我也问了那个 ChatGPT， 到底我该传承给一组人还是一个人，他的答案是一组人、哦、就是跟我现在做的一样。那我就问他说， 那美国公司都是大部分就一个人嘛，所以是不是在美国公司就不会这样？他说不是，他说美国公司以后可能也会有一组人，这是真正 ChatGPT 的回答。那我想单一执行长制，就是所谓的执行长这个名称，其实是美国产生的，台湾其实叫总经理，日本叫社长，那并不叫执行长。我认为这个执行长专权，就是集权在执行长，这样的想法是美国式的。那美国式的适不适合台湾是要考虑的啊。那我们如果说美国人都这样，我们就跟着这样，可能有什么 something 有一点 miss 掉的。那美国的文化是这样啊，第二个，美国有这个条件，还有美国的公司大部分都已经是股权分散掉的公司，就没有 owner 了，所以他就会变成这样。还有美国人才很多，所以他很容易在市场上找到执行长。这些条件加上美国人的文化，造成执行长制。那到底台湾公司该不该用执行长制？这是一个考量。当然我现在公司有几位总经理，但是如果要选择一个执行长，我现在还是有一点困难的，可能我自己的执着啦，还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现在在执行一个叫做 Executive Partner， 就经营委员会、经营委员小组的方法，把这个我创办人跟董事长的职权呢慢慢移动。但是现在并没有 identify 一个人。我认为这个单一执行长制跟两三位总经理制，他是说他这个观念就是说认为企业最后一定要转给一个人然后集权。那这个方法事实上是我比喻我们政治上比较偏向于皇帝制的概念，就是你要转给一个人然后要集权。我们的世界各地的国家过去几千年来到一百年以前大部分国家都是皇帝制，但是现代皇帝制国家几乎没有了，所以不见得以前的事情以后也一样。我的一个逻辑是这样，就是因为企业越来越复杂，决策越来越多，那通讯越来越容易，这个情况下是不是执行长制还是正确我是不敢讲，但是有点这有一个大的问号。那因为企业的决策实在非常多，那有治理有营运有创新，那要找到一个执行长又很正派规矩治理又能够营运又能够创新，实在是有一点要求太多了点。我觉得以台湾的这个状况啊，一直执行单一执行长制事实上是蛮挑战的，因为台湾是不容易找到执行长的取代，一般这种公司内老人里面去选，但是当你走单一执行长制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在里面分工。企业里面有专门创新的，有专门营运认真营运的，有专门治理的，那这个 三位一体谈何容易，
对，
谈何容易。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也不敢讲说我的想法对，但是我就一直认为这样的怀疑，就是说走美式的执行长制是否对台湾公司真的正确
非常感谢刘院士跟我们聊到这么多的这个经营管理的心法那今天真的非常有收获。那刘院士学习思考并重活用经营管理的策略，融会贯通成为独门的治理哲学，带领研华成为全球 AIoT 的物联网的领导者。他奖励创新创业，以民间企业的力量带动产学合作，也树立了企业的典范。让我们再次谢谢刘克正刘院士，感谢他对产业的贡献，谢谢。想知道更多台湾科技研发的讯息，想了解最新的科技产业趋势，欢迎搜寻工业技术与资讯，上网阅读或者下载本期的月刊。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订阅平台上按下订阅或者是关注，并且分享给身旁关心台湾科技创新议题的朋友们。我们下次见。